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总觉得日子很长，似乎没有挥霍的青春不叫青春，没有吃喝玩乐的人生都是虚度。可眼睛只盯着肚腹的满足，渐渐把日子过成踩着西瓜皮划哪算哪的生活。等到浓郁的空虚感袭来，已是日影西斜，心霜荏苒，想做什么已是力不从心。回到圣经人物约书亚，从少年到中年再到老年，他极富使命的一生充满了挑战与征战，甚至年纪老迈还被上帝提醒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。然而与前一种人生相比，哪一个更有意义呢？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，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8章31节到10章14节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8章31节到10章14节，就讲述了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向百姓去宣读律法，即便人欺骗了约书亚，以及以色列人击败亚摩利人等故事。以色列人要用未经凿过的石头铸造祭坛，使他们不至于亵渎神。那么这样做呢，是为了防止百姓呢把祭坛当作偶像来去敬拜，也避免人崇拜建造祭坛的巧匠而不敬拜独一真神。约书亚吩咐人抄写在石头上的，那么很可能呢就是十诫。十诫是神全部律法的核心，那么对现代呢仍然是很适用。好，以色列人得胜的消息传遍远近时，那么就有两种反击出现了。一种是直接的敌对，就是当地的众王呢开始合力的进行加工。那么另一种是间接的，就是即便人他们就设计欺骗。当我们顺从神的命令呢，也会遇到同样的敌对的。想防止这些压力，那么就必须依靠神啊，每天跟神去相交。神他会赐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能够承受直接的压力。神他也会给我们智慧，使我们能够识别他人的诡计的。好，以色列会众的首领呢，只看到基遍人所带的粮食又干又霉啊，啤酒袋呢也破裂了，衣服和鞋子都穿旧了，但是选民没有看到那些人他们的诡诈。以色列人答应立约之后，他们才明白真相，他们上当受骗了。你看，神曾经明确地吩咐选民不可跟迦南地的人去立约， 于是呀，他既然是战略家，他就该深深的知道在领全民作战之前要跟神去交谈的。但是他在和畸变人立合约的事上却显得极其无知。可见呢，他跟以色列的这一班首领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来做决定的。他们没有寻求神的指引，就冒冒失失地实行自己的计划。所以呢，必须要向愤怒的百姓来解释，并要处理这种让人尴尬的盟约。好，约书亚和他的谋士犯了错误，但是呢，他们已经起誓要去保护畸变人了，那么就不能够食言了。他们不能够因为畸变人的诡计就废除所起的誓言。神就吩咐人起了誓呢，就必须要保守，违背诺言呢是非常严重的罪的。那么这件事就教导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来做出承诺。好，迦南地南方诸王的联盟，那么实际上是帮了约书亚和以色列军的忙，因为他们合力的攻打畸变，那么这就使得约书亚前往救援，反而是不需要把这些王所属的坚固城给逐一的击破，而可以把他们一举歼灭。约书亚他蛮有把握的跟联军对抗，只一仗便击败了他们，因为他坚信神已经使以色列人得胜有余了。约书亚对畸变人的回复呢，就显出了他的正直。他和首领受到畸变人的欺骗以后呢，本来是可以拖延或者是不去救援的，但是呢，他们仍旧立刻赶去救援。所以如果你受到欺骗了，那么对于那些欺骗你的人，你会乐意的去帮助吗？我们应当像约书亚一样的来信守承诺的。好，太阳怎么能够停住不动呢？对这件神迹呢，有两种解释。第一，就是照希伯来原文，似乎指地球不按正常的情形转动而缓慢下来，使约书亚呢有更多的时间来去作战。那么第二，就是太阳光线有一种不寻常的曲折，使选民多了征战的时间。不管神用了什么样的方法，圣经明确地说明神用神迹呢使这一天延长，而神的介入呢也使战争变得对选民有利了。好，亚沙尔书可能是以诗歌体所记载的历史文集，因为并非是正典，所以呢不能够流传到今。圣经有很多地方呢就引用了之前的经卷，也援引了诗歌、口述和笔录的资料。因为神引导作者选用这些资料，那么其信息就具有神的权威性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书亚记的第十章所剩下的部分。好，约书亚记的十章十五到十九节经文记载，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，那五王逃跑藏在马基大洞里。有人告诉约书亚说，那五王已经找到了，都藏在马基大洞里。约书亚说，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，派人看守，你们却不可单言，要追赶你们的仇敌，击杀他们近后边的人，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。好，神给迦南地的人420年的时间来去归向神，神也明白地说，迦南地是要赐给以色列的，但是只要归向神的人都能够得救。那么根据创世纪的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经文的记载，神让以色列人在外地呢停留400年，直到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。那么现在时候到了，神曾经带领选民过红海，不只是为他们的缘故，也是彰显神救赎的大能。出埃及之前的最后一夜呢，天使就击杀长子的时候越过了涂血的门楣，那么这是要让埃及人和迦南人信服，他们所拜的偶像并没有用的，因为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那就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。在约书亚记的二章第十节，妓女喇合就说了，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。拉合他就信了。如果拉合可以信，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信神。但是呢，这些人他们就是不信，所以才会丧命。他们拒绝神的怜悯，于是呢，审判就临到他们身上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神救恩的信息没有改变，神爱世人，神也爱你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了。如果你信，那么就不至灭亡。那么不信就会灭亡吗？是的，迦南人他们就面临了这样的命运，他们是不信神的。听起来有点刺耳，但是呢，这却是你最需要的。圣经就是这么来说的。好，约书亚记的10:20-21经文记载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，直到将他们灭尽，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，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基大营中，到约书亚那里，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。好，以色列人不流血，就大获全胜，并且安然回到马基大营中。那么通过这件事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对其子民是无微不至的看顾的。不管是昨日还是今日，神他永远不改变。因此，今天的圣徒也当除掉一切忧虑，为了完成神所赋予的使命而壮胆奔跑。神把以色列的名声和荣耀高举在列邦之上，使任何人都不能够非难或者是嘲笑以色列。神他既可以使人降卑，他也可以把人高举。那么正如撒母耳记上2:7经文所说的，经文说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，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好，约书亚记的10:24-25经文记载，带出那五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，约书亚就召了以色列众人来，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，你们近前来，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。他们就近前来，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。约书亚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应当刚强壮胆，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。好，这些王他们就一字排开，很叫人害怕。那么在40年前，探子就回报说了，我们不能够进入那地呀，我们是不可能得到那个地的。结果百姓就吓得半死。那么现在呢，约书亚把敌军一网打尽之后，就让以色列的将领把脚踩在这些王的颈项上，为的是要坚固以色列百姓的心。然后呢，约书亚就杀了亚摩利的五王。好，约书亚记的10:26-27经文记载，随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，挂在五棵树上，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。日头要落的时候，约书亚一吩咐，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，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，直存到今日。巴勒斯坦的地表呢，都是由石灰岩所形成，那么自然会有很多洞穴。这些洞穴呢，常用来做坟墓、避难所、谷仓，或者是饲养家畜的房子。武王作为避难所躲藏的洞穴，最后呢，竟然成了他们自己的坟墓了。约书亚记的10:28-43经文记载，当日约书亚夺了马基大，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和王，将其中一切人口进行杀灭，没有留下一个。他待马基大王像从前待耶利哥王一样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马基大往利拿去，攻打利拿。耶和华将利拿和利拿的王也交在以色列人手里。 约书亚攻打这城，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，没有留下一个。他带利拿王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利拿往拉吉去，对着拉吉安营，攻打这城。耶和华将拉吉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。第二天，约书亚就夺了拉吉，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，是照他向利拿一切所行的。那时基色王何兰上来帮助拉吉，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民都击杀了，没有留下一个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拉吉往伊基伦去，对着伊基伦安营，攻打这城。当日就夺了城，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。那日约书亚将城中的一切人口进行杀灭，是照他向拉吉一切所行的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伊基伦上希伯伦去，攻打这城，就夺了希伯伦和属希伯伦的诸城邑，用刀将城中的人与王，并那些城邑中的人口都击杀了，没有留下一个，是照他向伊基伦所行的，把城中的一切人口进行杀灭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底壁攻打这城，就夺了底壁和属底壁的城邑，又擒获底壁的王，用刀将这些城中的人口进行杀灭，没有留下一个。他带底壁和底壁王像从前带希伯伦和利拿与利拿王一样。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，就是山地、南地、高原、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，没有留下一个，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，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。约书亚从加迪斯巴尼亚攻击到加萨，又攻击歌山全地，直到基遍。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，并夺了他们的地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。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。好，那么从这段经文里头呢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迦南南部的地理背景了。在征服迦南的这场征战里头，基遍之战呢是决定最后胜利的关键一战。彰显在基遍之战中的神的大能，就鼓舞了整个以色列的士气，以色列呢就连战连胜。因此有人就说了，基遍之战是决定人类历史的一场战争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的研读和分享了。继征服迦南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战争之后呢，本章就记录了以色列借着占领北部地区啊，名副其实的就成为迦南之王了。此后呢，根据第13到21章经文的记载，以色列的任务呢就是分配与占据所占领的迦南地。我们可以借着第11章中的所有战争场面得到以下的教训。第一，就是圣徒征战的对象呢，追根究底是撒旦的势力。因此圣徒唯有以神的真理全副武装自己，才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的。若比较当时以色列军队和迦南同盟国之间的战斗力，不论是在兵器、军队的数量，还是在兵力方面，以色列呢都是明显的占下风。然而以色列之所以获得名垂青史的大胜，那是因为以色列军队拥有了顺服神这个最强有力的武器。第二，就是神他是历史的主宰，因此神的计划与计划的实施丝毫也没有差错。好，我们就来看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。我们先看十一章的1到6节，经文记载，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，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、申伦王亚沙王，与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，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，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，与山地的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，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。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， 人数多如海边的沙，并有许多马匹车辆。这诸王会合，来到米伦水边，一同安营，要与以色列人征战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：“你不要因他们惧怕，明日这时，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。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”好，北方的夏所王耶宾呢，似乎是诸王的规划者，他就召聚了北方各族结盟啊，抵抗约书亚。因为约书亚已经把南方给拿下，要转向北方去进攻了。约书亚他的战术就是把迦南一分为二，然后呢，南征北战，逐个击破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南方就得不到北边的帮助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北边诸王要联手来去抵抗了。约书亚记的十一章第七节经文记载说，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。好，因为神的激励呢，士气冲天的约书亚以神的名义就惩罚仇敌，立刻就展开了征战。迦南联军虽然是数量庞大，但是尚未建立起纹丝不乱的指挥体系。以色列在黎明呢，就进行了突然袭击，就给敌人致命性的打击，而且呢，一举就取得胜利了。好，约书亚记的十一章十八到十九节经文记载，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，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之外，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，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。好，选民先后就用了七年的时间就征服了这大片土地，所以呢，这是一场漫长的苦战。好，约书亚记的第十二章呢，是以色列征服诸王的名册。这章经文读起来呢很枯燥，但却让我印象深刻。创造宇宙的神，他竟然会注意到这些细节。我们以为呢，神啊只管大事，没有想到神连你我身边的小事他也没有放过。那么这让我们就学习到，有时候呢，我们不知道要不要为生活上的小事去祷告。人们就常说，我不该为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来去祷告呀。可是呢，神他愿意垂听这样的祷告。神他有两个账本，事工的账和羔羊的生命册，信徒的名字呢就在其中。如果你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，那么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，那是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记在上头的。如果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，那么你就在基督里有永生。那么还有一本事工的账本，就记录了你所有的言行。很多人最后呢，会因自己的所作所为懊恼万分的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为主而活过。好，约书亚记的第十三章所讲述的就是选民分配约旦河东之地的事情。从青年到老年，约书亚的一生都是在战场上来去征战。如今他的气力已经衰弱，不能够再在战斗的第一线来去指挥征战了。当时还有很多尚未征服的土地的。然而约书亚作为摩西之后的神的仆人，他出色地完成了神交付给他的使命，完全掌握了迦南地的主导权。那么就在这一时刻，神就使约书亚完成最后的使命，就是为了成全以色列民族的夙愿，也就是定居迦南，分配土地。尚未征服之地呢，就留待日后由各支派相互协助而去获得。好，我们看约书亚记的十三章，我们先看十三章的第一节，经文记载，约书亚年纪老迈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。好，我们只读到约书亚记的一半的内容，约书亚呢，他就已经老了，不能够继续的带领以色列民了。神使用约书亚带领选民去打仗，好取得应许之地。神呼召他的时候呢，他大约是八十岁，那么现在他已经过了一百岁了。这些年来，约书亚带领选民南征北战， 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呢，时间过得更快了。相比之下，旷野的日子真的是漫长又难熬。那么现在，以色列人在流奶与蜜之地得地为业啊，时光呢是过得飞快。如果你是为主而活，日子就不会过得无聊了。当你服侍主的时候啊，日子可过得飞快呢。从外表来看，以色列人似乎很顺利，他们进了迦南地，在中心地带就立下根基，南征北伐。但是神提醒约书亚，还有很多未得之地的。虽然已经完成了许多事工，但是还有很多未得之地的。那么对神的仆人来说，侍奉的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。腓立比书3:12，保罗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神对约书亚说，选民脚掌所踏之地呢，都给他们了，但是他们并没有踏遍迦南全地。那么同样，今天我们还没有得到所有的属灵产业的。有些基督徒呢，就觉得自己呀，已经全都有了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学习的了。他们已经心满意足，没有继续努力的意愿去得神的赏赐。保罗他在腓立比书3:14，他说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好，约书亚的任务呢就告一段落了，他不再是约书亚将军了，他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分配土地，特别是要确定摩西对2.5支派的承诺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只为肚腹而活的人，人生看似轻松，实则失去了被造物主所赋予的更高护照。相反，为荣耀造物主而活的人，深知生命不是用来消耗的，而是依靠神去征服和胜过每一个未得之地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@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